长无意坐下来，坐在兰兰对面，刀锋般锐利的眼睛里布满了红丝。他已喝醉了，他一向很少喝酒，他的酒量并不好。兰兰看了他一眼，你们在里面说的话，我们在外面也都听见了。常无意知道，他本来就希望他们能听见，免得他再说一次。兰兰接着说道，那位老婆婆究竟是什么人呢？
是个老婆婆。
兰兰眨了眨眼，我想她一定是一位武林前辈，而且武功极高。常无意突然回过头盯着小马，
哎，这是你的女人？小马不能否认，可是他当然也不能承认。常无意说道，她呀，若是你的女人，你就该叫她闭上嘴。
兰兰抢着说道，那我如果不是呢？
那我会让你闭上嘴。
兰兰闭上了嘴。常无意往起站，
这次我们上山不是游山玩水呀、啊，我们是去玩命。所以呢，
小马抢着说道，所以你还有个条件。
不是条件，明白吗？是规则，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则。
大家都在仔细的听着。
从现在开始，男人不能碰女人，女人不能碰男人，也不能喝酒，听明白了吗？
他的目光快如刀。
听着啊，如果有人犯了这条规矩，无论是谁，排不论是谁，不管他是谁，我都会剥光他的皮。
狼山的山势并不凶险，凶险的是山上的人。可是山上好像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，至少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见过一个人。现在是已近黄昏，夕阳满山，山色艳丽如图画。常无意在一块平坦般的岩石上坐了下来。
我们就歇一会儿吧，就在这里。
哎，有人立刻说道，现在歇是不是嫌太早了？问话的是乡下，知道现在山势还很平坦，所以他们还骑在驴子上。他的风姿优美而高贵，张笼子的眼睛很少离开过他。常无意却连看香香一眼都没有看，也没有回答他的话。张笼子说道，
现在已不算早。香香看了一眼张笼子，可是现在天还没有黑呀。
是啊，天黑了我们反而要赶路了。
那为什么要天黑时候赶路呢？
因为天黑的时候比较容易找到掩护，而且这山上的夜狼们呢，也远比别的狼容易对付些。何况……
常无意突然打断了他的话，
喂，她是你的女人吗？
张笼子很想点头，却只能摇头。常无意就到了香香的面前，轻飘飘一掌拍在他骑的驴子的头上，驴子倒了下去。总算是香香反应很快，总算是站住了脚，可是他也闭上了嘴。小马笑了。常无意豁然回头的说道，
你在笑？
哈哈哈哈，小马本来就在笑，现在还在笑。
哎，你在笑谁呀？
笑你。
我很可笑吗？
一个人若总喜欢做些可笑的事儿，无论他是谁都很可笑。他不等常无意开口，很快的接着又说道，想不让天下雨，不让人拉屎，都是很可笑的事儿。想不让女孩子说话也一样。常无意瞧着他，瞳孔在收缩。小马还在笑着说道，
听说驴皮也可以卖点钱的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去剥下他的皮？
常无意走过去，对着他走过去。小马还站在那里，既没有进也没有退。
突然张笼子轻声呼道，哎呀呀，狼来了！
狼人来了。
狼人终于来了，来了三个人，看来就像是洪荒时的野人，远远站在岩石七八丈外的一棵大树下。张聋子声音压得更低了，
这一定是吃人的狼。
香香看了他一眼，他们真吃人？
他的声音发抖，他怕得要命，怕这些吃人的狼人，也怕常威，但是他依然忍不住要问。想要女孩子们不说话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张聋子看了他一眼，他们呢，不一定真的会吃人，至少他们敢吃人。
老皮已经很久没有开口了，一直站得远远的，终于忍不住的说道：
我知道他们最喜欢吃哪种人。
他们喜欢吃哪种人呢？
女人，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很香，闻起来又很香的女人。
香香的脸发白了，张聋子的脸却发了青。小马立刻拉着他的手说道：那边三位仁兄好像在说话。
张聋子点点头，
哎，他们在说什么呢？
张聋子闭上眼睛，只闭了一下，立刻睁开，他的样子也立刻变了，看来已不再是那个又穷又脏的臭皮匠。他突然变得充满了权威，他对自己做的事情充满了信心，没有信心的人怎么会有权威？
大家都闭上嘴看着他，香香也看着他，他知道，可是这次没有去看香香，只瞧着对面那三个人的嘴在动，三个人的嘴在动，他却连眼睛都没有眨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：
这几条肥羊一定颠了，居然敢上狼山，他们居然还坐着轿子来，看样子不但颠得厉害，而且肥得厉害。可是其中好像还有一两个扎手的，你看得出是谁？那个阴阳怪气像个活僵尸的人就一定不好对付，还有那个高头大马好像很神气的人，说不定是个保镖的。那个瞪着眼睛看着我们的穷老头，而且已经吓呆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多，我们总得去找些帮手。这两天山上的肥羊来了不少，大家都有买卖做，我们能去找谁？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他们总跑不了。这票买卖既然是我们先看见的，我们总能占上几成。我只要那三个女的，若是被那些老色狼看见，你只怕连一点都分不到手。等他们用完了，我再吃肉行不行？那倒没问题，你最好一半红烧一半清炖，我也有很久没吃过这么漂亮的肉了。我一定分你三大碗，把你活活胀死。
这些话当然不是张聋子说的，他只不过将这三个人说的话照样的说出来而已。紧接着就见这三个人是大笑着走了，常威还是面无表情，老皮已露出了得意洋洋的样子，香香却已快吓晕了过去。两顶轿子里一个人开始不停的咳嗽喘气，另一顶轿子里的兰兰忍不住伸出了头，看着小马又看着常威。常威居然睡下去，就睡在岩石上，居然好像已睡着了。他说过他要歇在这里，就要歇在这里。小马看了一眼，
这地方很好啊。
兰兰说道，可是我总觉得这地方就像个箭靶子。
岩石高高在上，四面一片空旷，连个可以挡箭的地方都没有。小马看了他一眼，
就因为这个地方像个箭靶子，所以我才说好。
兰兰不懂，他想问，看着常威又闭上了嘴。幸好小马已经在解释。
我才看好这地方四面空旷，不管有什么人来，我们都可以一眼就看得见。
张聋子说道，何况他们暂时好像还找不到帮手，等他们找到时天已黑了，我们也走了。
天还没有黑，他们还没有走，也没有看见人，却听见了人声，一种很不像是人声的声音，一种就像杀猪一样的声音。
这声音却偏偏是人发出来的。紧接着有一个声音自远处传来，
这两天来的肥羊不少，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批肥羊遭了毒手？我要吃了你。
小马听这句话蹦坐起来，又跳起来。常威还躺在那里，眼睛还闭着，却突然说道，
坐下。
你要谁坐下？
我让你。
哎，你为什么让我坐下？
因为你不是来多管闲事的。
可惜我天生就是个喜欢管闲事的人呢。
哎，不是，那你去。
我当然要去。
我可以保证一件事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你死了之后绝不会有人替你去收尸。
我喜欢埋在别人的肚子里，至少啊，我总可以埋在别人的肚子里。
只可惜呀，别人喜欢吃的是女人的肉，
我的肉也很嫩呢。小马准备要去，
可是他还没有去，已经有人来了。岩石的左面有片树林，很浓密的树林，距离岩石还有十多丈。刚才杀猪般的惨叫声就是从这片树林里发出来的，现在又有几个人从树林里冲了出来。他们冲出来的时候还在惨呼，惨呼声还没有停，他们的人就已倒了下去，就倒在岩石下。见死不救的事儿，你就算砍下了小马的脑袋，他也绝不会做的。他第一个跳了下去，也只有他一个人跳了下去。常无意还在躺着，香香还坐在轿子里。老皮虽然站着，却好像也睡着了，睡得比常无意还沉。香香看着张聋子，张聋子没有睡，所以他只好也硬着头皮往下跳。他是聋子，但他却不是傻子，就算他装傻也不行，因为他知道香香此时此刻正在看着他。他的耳朵虽然聋得像木头，可是他的眼睛比猫还精。平台般的岩石下倒着八个人，有的在挣扎呻吟，有的在满地乱滚，有的非但连滚都不能滚，连动都不能动。每个人身上都是血，鲜红的血，红的可怕。小马想先救断臂的人，又想先救那个断脚的人，也想先救流的血最多的那个人。他实在不知道应先救谁才好。幸好这时啊，张聋子也跳了下来。小马看了他一眼，你看怎么办？
我看先救伤最轻的人。
小马不反对，他知道张聋子说的有理，他自己也早想到了这一点，只不过他的心比较软而已。伤最轻的人最有把握救活，只有活人才能说出他们的遭遇。
别人的遭遇有时就是自己的经验，经验总是有用的。伤得轻的人年纪最不轻，他的血流得最少，脸上的皱纹却最多。
小马扶起了他，先给他两个耳光。打耳光并不是因为愤怒和怨恨，有时也会因为是爱。 有时是因为让人清醒。两个耳光下去，这个人果然睁开了眼睛，虽然只不过张开一条缝，也总算是张开了眼睛。小马看了他一眼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人喘着气，不停的喘息。
狼山，狼山的狼人呢？要钱呀，要命。
他虽然答非所问，小马却还是要问，你们好好的来狼山做什么呢？
因为我们要宰你啊，要宰你。
这一连说三个因为，小马正注意在听。他在小马注意听的时候，就在他说我要宰你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就见他是突然出手。不但他出手，另外的七个人也已出手。四个人对付一个人，八个人对付两个人。断臂的人本来就是独臂人，断腿的本来就是断腿人，血本来就是太红，红的也不像血。八个人同时出手，八个人都想出手一击，就要了他们两个人的命。八个人手上都有兵刃，四把小刀，是两把短剑，一个铁护手，带着倒刺的铁护手，还有一样居然是武林中并不常见的标枪。标枪的意思就是一种很像标的枪头，也就是一种很像枪头的标，可以拿在手上做武器，也可以发出去做暗器。他们用的兵刃有的很短，一寸短一寸险，何况他们出手的时候正是对方绝没有想到的时候。幸好小马还有拳头。小马这一拳头正打在了那个脸上皱纹最多的鼻子上，另外的一拳就打在了鼻子上没有皱纹的脸上。幸好他还有脚，他一脚踢飞了一个用小刀的独臂人，等到另一个独腿人的标枪刺过来，也就是他听见了这两个人鼻子碎裂的声音时，他两手一拍夹住了标枪，眼睛就盯着这个独腿人，还没等他出手，已经闻到了一股臭气。这个独腿人身上所有发臭的排泄物都已经被吓得流了出来。小马并不担心张聋子，张聋子的耳朵虽然比木头还聋，可这手脚啊比那猫还灵活。小马已经听见另外四个人的骨头碎裂的声音，所以他就瞪着这个已发臭的独腿人问道，你就是狼山上的？独腿人立刻点了点头。你是吃人狼还是君子狼？独腿人看了他一眼，我是君子。你他妈还他妈是君子？小马笑的时候，膝盖已经撞到了这位君子最不君子的地方。这位君子狼叫的都没有叫出来，突然整个人就软了下来。原来倒在地上的八个人现在真的全都倒在了地上。这次倒了下去，就算华佗在世也很难让他们再爬起来。小马看了看张聋子，张聋子说道，
看样子我们好像上了当。
小马笑了笑，
可是现在看起来呀，真正上当的还是他们。
小马笑了，啊，这也许啊，只不过因为他们都是君子。
君子是不是总比较容易上当呢？
君子总比喜欢要人上当。两个人大笑，岩石上却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小马不笑了，张聋子也笑不出了。这也许只不过是个调虎离山之计，敢下来的人至少总比不敢下来的人胆子大些。艺高人胆大。